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参议院通过国防授权法案，美军扩建设备和加薪 3.8%。
中华民国国庆，赖清德演讲强调三大战略，守护民主和经济韧性。
遏制中俄扩张，川普总统和芬兰签署破冰船合作协议。
纽约州总检察长詹姆斯涉嫌房贷欺诈被起诉。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美国参议院周四以70票赞成、20票反对通过2026财年国防授权法案，总额达到9247亿美元，为美军年度国防政策和预算框架定调。这份长达1454页的法案授权8780亿美元给战争部，另外拨350亿美元给能源部，用于维护美国核武库。这项法案在政府自10月起部门停摆、两党对峙僵持的背景之下，仍然获得跨党派的支持，被视为少见的共识时刻。法案内容包括为现役军人加薪 3.8%， 建造5艘哥伦比亚级核弹道导弹潜艇、15艘两栖登陆舰以及34架 F-35A 战机。他还延长美国对乌克兰援助计划到2028年，并且再拨5亿美元资金用于情报和军事支援。此外，法案授权继续购买新型舰载机，并强化从海上向战区运送海军陆战队的能力，显示美国军事重心持续围绕印太和欧洲战略前线。众议院已经在稍早通过自身版本的国防法案，内容和参议院的版本略有差异。接下来两院将展开协商会议，达成统一文本之后再行表决，最后提交给川普总统签署成为法律。
10月10号是中华民国114年国庆日，台湾总统赖清德当天上午发表就任后的第二次国庆演说，以变局中奋起的新台湾为主题，强调在全球局势动荡之际，台湾将凭借民主制度和经济实力持续站稳国际舞台。赖清德指出，今年台湾民主化已经跨越历史新里程碑，解除戒严天数首次超越戒严时期，象征台湾彻底告别威权，迎向民主和充满希望的未来。他强调，台湾是亚洲的民主灯塔，是印太和平的关键力量。当前世界各国都遭遇剧烈的变化和挑战。赖清德说，面对中共军事扩张和全球经济挑战，台湾在逆境中展现韧性。根据亚洲开发银行报告，台湾今年的经济成长率上调到 5.1%， 是亚洲四小龙之首，也超越中国。台湾不仅出口金额持续创新高，就业状况25年来最好，股市连续6个月上涨，站上27301的历史高点，市值突破3兆美元，成为全球第8大股市，外汇存底也首次突破6000亿美元大关。赖清德提出未来3大战略：一、扩大投资，深耕台湾，推动兆元建设，改善就业和基础设施；二、深化国际经贸合作，与英美等国强化双边协议，拓展全球市场；三、打造护国群山产业链，推动 AI、 智慧医疗、生物技术等创新科技产业，壮大台湾的竞争力。在国防上，赖清德宣布，今年年底将提出国防特别预算，明年国防支出将突破 GDP 的 3%， 并于2030年达到 5%， 展现守护台湾的决心。他强调，和平必须靠实力，并宣布台湾将打造分层防空网台湾之盾，深化与国际军工合作，建立本土防卫能量。最后，赖清德感谢台湾民众在危机中展现无比韧性，呼吁全民团结面对未来挑战，持续守护这块自由民主的土地。
川普总统和芬兰总统斯塔布周四在白宫敲定了一项历史性的破冰船合作谅解备忘录，允许美国海岸警卫队采购最多11艘破冰船。此举不仅是两国关系升温的体现，更被视为美国政府在全球战略上，特别是在北极地区遏制中俄扩张的关键一步。 这项协议的核心目标是迅速扩大美国海岸警卫队的极地破冰能力，总预算估计约为$61亿。美国计划采购的新型中型破冰船，官方称为北极安全巡逻舰，川普称这是世界上最好的破冰船，而芬兰正是制造这些船只的佼佼者。斯塔布说，这是川普做出的一项巨大的战略决定，因为我们都知道北极在战略上的重要性。川普总统长期以来一直呼吁美国采购美国采购多达40艘破冰船，以应对中俄在北极日益紧迫的扩张威胁。俄罗斯拥有全球最大的破冰船队，美国海岸警卫队目前仅有2艘可用的极地破冰船。这项交易的目的在于迅速缩小这一差距。随着北极冰层融化，中共正在通过其冰上丝绸之路的战略，积极将自己定位为近北极国家，威胁美国和北约盟友的战略利益。
周四，美国司法部在弗吉尼亚州联邦法庭起诉纽约州总检察长詹姆斯，指控他银行欺诈罪和向金融机构提供虚假陈述罪。起诉书指出，他涉嫌在弗吉尼亚州获得一笔购房贷款，并要求把这个房产用作第二居所，但实际上他把那里用作出租投资房产。联邦住房金融局局长普尔特4月份曾经写信给司法部，要求调查此案。几个月来，川普总统一直公开主张对詹姆斯提起诉讼。在起诉消息传出后，川普的支持者在社交媒体 X 上转发詹姆斯过去针对川普欺诈案的发言，讽刺他言行不一。2022年，詹姆斯对川普及其公司提起了天价民事诉讼案，并赢得了一项令人震惊的判决。这起诉讼指控川普向银行和其他机构谎报资产价值。2024年2月，纽约联邦法官恩戈隆在经过近3个月的非陪审团审判后裁定，川普需要向纽约州支付$4.542亿的罚款和利息，利息将不断累积。2025年8月，曼哈顿上诉法院由5名法官组成的合议庭作出裁决，推翻了下级法官的决定，认为对川普追讨近$5亿的罚款太过高昂，但合议庭法官的看法仍然存在分歧。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以色列和哈马斯签署停火协议，川普总统说下一阶段解除哈马斯武装，请您留意收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四，以色列和哈马斯签署第一阶段和平协议，内容包括停火，用巴勒斯坦囚犯换取以色列人质。川普总统说，以色列和哈马斯的下一阶段和平谈判会延续第一阶段的势头，而且将会要求解除武装。请听报道。
川普总统周四表示，预计前往埃及出席加沙停火协议的正式签署仪式。同时，川普对在下一阶段的谈判表达了乐观态度，将解决加沙停火协议第一阶段未涵盖的部分和悬而未悬的问题。作为现行加沙协议的担保人，川普被视为唯一能够促使以色列和哈马斯达成协议以及停火并释放俘虏的力量。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周四签署了一项协议，内容包括停火，用巴勒斯坦囚犯交换以色列人质，要求停止战争，以色列将从加沙地区部分撤军，而哈马斯将释放2023年10月7号袭击中被带走的以色列人质，以换取在以色列关押的巴勒斯坦囚犯。后续亟待解决的问题还有如何治理加沙，如何解除哈马斯的武装，以及以色列军队在约旦河西岸的未来。川普总统并没有明确说巴勒斯坦人将被允许留在加沙，但暗示他的计划包括把这片区域重建成一个宜居地区。他说，现在加沙根本就不适合人居住。据 BBC 报道，一支由美军负责的多国部队将监督加沙停火的执行情况。多国部队将通过埃及和卡塔尔向以色列和哈马斯通报地面局势，以及任何可能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哈马斯周四说，已经获得美国、阿拉伯和土耳其的保证， 就是对加沙的战争已经永久结束，以色列人质和巴勒斯坦囚犯的互换预计将于下周一进行。以色列政府同一天召开内阁会议，并批准了以哈协议，停火协议已经立即生效。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感谢川普总统和他的团队为达成这个目标所做的努力。以哈协议宣布后，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都在庆祝，这是目前为止为结束长达两年的加沙战争迈出的最大一步。以上新闻由天铎播报。
美国财政部和国务院周四分别发布公告，对总计近100个协助伊朗石油和石化产品贸易的个人、实体和船只实施了制裁，其中包括多个中国公司和中国公民。请听报道。
周四，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发布公告说，为了加大力度打击伊朗石油和石化产品出口，对50多个协助伊朗石油和液化石油气销售和运输的个人、实体和船只实施制裁。这些被制裁者共同促进了伊朗价值几十亿美元的石油和石油产品的出口，为伊朗政权提供了关键收入，使他能够继续支持威胁美国的恐怖组织。财政部还说，这次行动针对一个运输价值几亿美元的伊朗液化石油气网络，同时还包括20多艘影子船队船只，一个位于中国的原油码头，以及一家独立的茶壶炼油厂。制裁名单包括山东金城石化集团有限公司，这是一家独立的茶壶炼油厂，自2023年以来已经购买了几百万桶伊朗石油，这是川普政府针对持续购买伊朗石油的中国炼油厂所实施的第四轮制裁。中国公司日照石化原油码头有限公司也受到制裁，日照石化运营位于蓝山港的日照石化原油码头，这个码头已经接收了十多艘影子船队船只，包括多艘现在已经受到制裁的油轮，这些船只共向日照运输了几百万桶伊朗石油。制裁还包括青岛和信联合国际船舶代理有限公司等中国公司。除了财政部外，国务院周四也发布公告，对大约40个实体、个人和船只实施制裁，以打击伊朗政权用于支持海外恐怖主义的收入来源。这些被制裁目标参与了伊朗石油和石化产品贸易，制裁对象包括伊朗石化产品的一些最大买家，以及参与这项贸易的公司的领导层。被制裁对象包括江阴衡阳化工储运有限公司及这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兼董事长顾文龙，他是中国公民。以上新闻由天铎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诺贝尔和平奖颁发前夕，川普总统说，九个月内斡旋八场战争停火，是为了拯救许多生命。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川普政府准备禁止中国航班经由俄罗斯领空进出美国，
法官暂时禁止川普政府向伊利诺伊州派兵，白宫将上诉，
美国考虑对中国路由器巨头 TP-Link 采取限制措施。
十一期间，上海大量儿童确诊 RSV 病毒，引发市民恐慌。
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周四，川普政府提议禁止中国航空公司往返美国的航班飞越俄罗斯领空，以缩短美中航空公司之间的竞争差距。这一新的决定可能会影响中国国航、中国东方航空、厦门航空和中国南方航空运营的部分美国航班。长期以来，美国的航空公司一直批评政府允许中国航空部分航班飞越俄罗斯领空的决定，因为这种情况使得中国航空公司获得缩短飞行时间和减少燃油消耗的优势。 俄罗斯禁止美国的航空公司和其他外国航空公司飞越其领空，以报复美国在俄罗斯2022年入侵乌克兰之后禁止俄罗斯航班飞越美国领空的决定。2024年2月，美国运输部曾经批准中国客运航空每周增加50个往返美国的航班，然而美方航空仍然没有恢复到同等运力。当时，美国航空运输协会在一封给运输部和国务院的信中呼吁暂停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额外客运航班，直到美国工人和企业得到保证，以平等进入市场，不受现有有害的中共政府反竞争性政策的影响。
美国联邦法官周四裁定，暂时禁止总统川普向伊利诺伊州派遣国民警卫队，这项命令将至少维持到10月23号。白宫随即宣布将提出上诉，强调川普政府不会对地方治安问题坐视不管。裁定来自芝加哥地方法院法官埃普利佩里，他认为联邦政府没能证明伊州存在叛乱危险，认为派兵只会火上浇油，也批评国土安全部提供的暴力报告极不可靠，违反美国宪法第10和第14修正案。这起诉讼由伊州政府和芝加哥市共同提出，当时约有500名国民警卫队士兵已经准备进驻芝加哥郊区的军事设施，部分人还驻守在移民执法中心外。伊州州长普利茨克和芝加哥市长约翰逊都出面力挺法官的决定，认为这是对州权的重要保障。不过，白宫发言人杰克逊强调，政府将立即上诉，总统有责任维护城市安全。司法部律师在法庭上说，芝加哥正出现针对联邦执法人员的新型敌意威胁，联邦有义务出手保护。这场争议也牵动全美政治版图，目前已有24个民主党州官员支持加州和俄勒冈州的类似诉讼，另一边则有20个共和党州支持川普政府的做法。川普政府援引叛乱法，主张总统有权在州政府无法维持秩序时派兵，但反对者认为此举违反民兵禁用法，也就是限制军队介入国内执法。
彭博社周四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美国正在考虑限制中国路由器制造商 TP-Link 的市场业务，在2024年开始对 TP-Link 与中共政府的关系进行调查之后，美国政府目前正在考虑是否发布初步裁定，认定该公司构成国家安全威胁。 TP-Link 路由器因为其价格低廉，占美国家庭和小型企业路由器市场约 65% 的份额，同时它也是电商平台亚马逊上的首选路由器品牌，并为美国国防部及其他联邦政府机构提供网络通信服务。在路由器遭受一系列攻击之后，两党议员更加担心 TP-Link 路由器可能被中共黑客利用。彭博社之前的报道说，美国官员已经确定 TP-Link 路由器是由中共政府支持的黑客利用的多个品牌之一，这些黑客发动了大规模福特台风和严台风网络攻击，这些攻击针对美国关键基础设施，如水资源和交通网络，以及电信和互联网公司。
近日，不少中国民众发文说，孩子感染了一种名为呼吸道合胞的病毒，简称 RSV， 有孩子因此住进 ICU， 有家长甚至被要求签署病危通知书。正值中国十一假期期间，上海的儿童医院大排长龙，加剧了市民对这种病毒的恐慌。社交媒体上，有关 RSV 的帖子阅读量大涨，很多帖子配图配视频。中国网友说，家里娃生病，一家人都感染。据红星新闻9号报道，从上海市儿童医院获悉，这两天因发热、咳嗽、哮喘等呼吸道症状前来急诊就医的儿童比9月底高出了 30% 左右，而呼吸道合胞病毒仍然处于阳性率首位。报道说，周三上午10点，上海市儿童医院的急诊、儿内科、呼吸科都已经出现候诊排队，一眼望去，大多是依偎在家长怀中的低龄儿童。博主语言琥珀表示，医院的拥堵程度堪比回乡潮买票。他说，表妹家两个月大的娃前几天才踉踉跄跄从医院回家，婆婆说一看娃喘得像小马达，赶紧往医院送，差点没挺住。更可怕的是 ICU 住着的有四成都是 RSV 患儿。有家长说，一天光呼吸机几千块，肉疼到爆。中国疾控中心最新周报显示，上海 RSV 检测阳性率已经达到 34.7%， 比上个月同期增长近三倍。专家提醒，呼吸道合胞病毒主要通过飞沫和密切接触传播，各年龄阶段人群都可能感染。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诺贝尔和平奖颁发前夕，川普总统说，九个月内斡旋八场战争停火，是为了拯救很多生命。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周四正式宣布，对特斯拉的全自动驾驶 FSD 系统展开联邦调查，原因是这个系统疑似存在安全缺陷，导致多起交通违规和事故。根据官方资料，已有44起事故回报指出， FSD 系统在启用状态下导致车辆闯红灯、偏离车道，甚至逆向行驶，其中部分事故造成伤亡。管理局说，调查的对象涵盖特斯拉卖出的搭载 FSD 或 FSD Beta 的288万辆车辆。尽管 FSD 系统仍然需要驾驶人在旁监控和随时接管，调查单位将评估系统是否有提前发出警示，驾驶是否有足够的反应时间， FSD 是否具备正确识别红绿灯、车道线和标志的能力等。特斯拉还没有针对本案公开回应。本周，特斯拉已经推出 14.1 版的新版 FSD 系统，供车主更新。
亚马逊旗下云端运算服务 AWS 周四正式推出全新 AI 产品 QuickSuite， 主打为企业用户提供一种类似 ChatGPT 的 AI 工作助手，堪称是对 OpenAI ChatGPT 的直接挑战。QuickSuite 是一款具备行动能力的 AI 系统，能整合使用者工作中的各类资讯来源，如 Google Drive、Office 365、Slack 电子邮件以及公司内部资料库，包括 Salesforce、Oracle、Redshift 和 Snowflake 等。通过自然语言指令，使用者不仅能够搜索信息，还能指派任务给 AI 自动执行。产品总监约翰形容，QuickSuite 是你在工作中想用 ChatGPT 做的事但做不到的，现在都能办到。这款工具将协助知识型工作者快速整合分散于多个平台的资讯，并通过个人化 AI 代理人完成任务，被定位为你的 AI 职场队友。亚马逊强调， QuickSuite 的资料处理和任务执行都在安全架构下进行，兼顾效率和资料保护。
芯片大厂英特尔公布下一代笔记本电脑处理器 Panther Lake 系列，预计将于2025年底到2026年初上市。这是英特尔首次采用 18A 制程的产品，被视为英特尔重返晶圆制造领先地位的重要试金石。Panther Lake 也叫 Intel Core Ultra Series 3，主打更高效能、更长续航力和更强的内建图形能力，对标苹果、AMD 和高通等对手。英特尔将提供8核和16核的版本，其中高阶型号内建12颗 X13 图形核心和光线追踪单元，是英特尔历来最强的内建 GPU。 新处理器采用全新设计的 Cougar Curve 和 Dark Mount 架构，能在同样的功耗下提供 50% 多执行序效能提升，或者在单执行序效能相当下降低 40% 的功耗。 Panther Lake 也整合最新 AI NPU 单元，强化的影像处理器支援高达 128GB DDR5 或 96GB LPDDR5 记忆体，并采用模组化设计，部分元件来自外部晶圆代工厂。英特尔说，产品已经进入量产阶段，将成为英特尔笔记本电脑平台的核心主力。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随着以哈正式签署加沙和平计划第一阶段协议，正逢诺贝尔和平奖周五揭晓前夕，川普总统在白宫会晤芬兰总统时说，不曾有人在九个月内解决了八场战争，但诺贝尔委员会怎么做都可以。他强调，斡旋停火只是为了拯救很多生命。请听报道。
周四，川普总统在白宫谈到诺贝尔和平奖时，他表示，从来没有人在九个月的时间里解决了八场战争，而我已阻止了八场战争。这种事以前从未发生过。川普总统指的是包括斡旋印度和巴基斯坦、泰国和柬埔寨以及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之间的冲突，以及宣布促成以色列和哈马斯达成第一阶段停火与换服安排。不过，川普总统也说，诺贝尔委员会怎么做都可以，我不是为了得奖才做的，我是因为要拯救许多生命。此前，9月30号，五角大楼召集了全球各地的美军将领，川普对着数百名军官说，如果没有获得和平奖，对我们国家来说将是极大侮辱。我不想拿，我是希望国家能拿到这个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早在7月份就提名川普总统角逐诺贝尔和平奖。周四以哈签署第一阶段协议后，他再度呼吁将和平奖颁给川普总统，并感谢川普发挥的领导力。当天，以色列民众聚集在特拉维夫市中心庆祝，现场民众挥舞以色列和美国国旗，相拥而泣。街头上耸立着川普的巨幅肖像，并写着感谢川普总统。另一边，在加沙中部城市蒂尔巴拉赫，巴勒斯坦民众也涌上街头庆祝在经历两年战火后终于迎来和平曙光。各国政要纷纷发声，包括中东各国领导人都对以哈达成第一阶段协议表示欢迎且可喜，并感谢川普总统为促成加沙和平发挥的决定性作用。埃及总统塞西发文说，世界正在见证历史性时刻，这体现了和平意志对战争逻辑的胜利。诺贝尔和平奖将于当地时间周五上午11点宣布，不过提名截止日期为每年的1月31号。尽管川普总统获得了包括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阿根廷总统米莱、巴基斯坦政府以及多位美国共和党众议员的公开提名和支持，但这些行动大多发生在1月31号之后，因此原则上不影响本届的评选。不过，若川普获奖，他将成为第五位获得和平奖的美国总统。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次节目再会。